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VOA
美国之音下面是最新的国际消息：日本、韩国和中国的外交部长已经开始就地区紧张局势举行三边会谈。预计三国外长在东京举行的会谈中将讨论领土纠纷、美国导弹防御系统和朝鲜问题。周二的晚宴上，日本外相岸田文雄迎接了中国外长王毅和韩国外长尹炳世，他们周三将举行正式会谈。他们预计不会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但韩联社报道说，韩国发言人说，三位外交官会在周三会谈后举行新闻发布会。七月份，美国新房销售数量上升到将近九年来的最高点。商务部周二的报告说，销售量比六月份增加了12%，比去年同期蹿升了31%。如果新房销售量在年底前一直保持七月的增速，全年销售量将会达到65万套。这个数据比大多数经济学家预期的更为强劲。专家说，低的借贷成本和就业增长促进了房屋销售。从未居住过的新房占总体房屋市场的10%。新房销售数据被认为是反映市场状况变化的及时标志。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将在星期三发布二手房销售数据。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放弃了他先前提出的要把居住在美国的1100万无证移民递解出境的说法。相反，他表示要把刑事罪犯遣返回本国，但在处理其他移民居留纠纷方面不做改变。特朗普上周一告诉福克斯评论员比尔·奥莱利，如果我胜选，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赶走所有坏人。他还说，我们有犯罪团伙杀人犯，我们有这么多坏人都要给赶出去，我们要赶走他们。警察知道他们是谁，执法部门知道他们都是谁。我们什么都没做，他们到处杀人伤人，他们会很快被赶出这个国家，快到你都反应不过来。我们已经有法律支持我们这样做。谈到现存的移民案件时，特朗普说，我们要走程序，就像现在这样，可能会费很多精力，我们只会依法办事。特朗普提到，人们不知道奥巴马把很多人赶出了美国，布什也是如此。很多人在现有的法律下被递解出境，我也会这么做。之前的一年，特朗普告诉选民，他会建立驱逐机构，把所有非法拘留美国的移民遣返回去。他们中的绝大部分来自墨西哥和中美洲，允许一部分人通过行政程序回去。特朗普曾说，他们必须得走。他表示，驱逐非法移民的同时，也要在美墨边界修建一堵墙，双管齐下，杜绝非法移民进入美国。星期一早些时候，特朗普在另一次采访中对有人说他在驱逐问题上摇摆不定进行了反驳，他没有改变修墙的决心。特朗普在跟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争夺西班牙裔和非洲裔选民支持方面处境艰难，这也促使他在移民问题上采取了新的立场。美国大选投票日是11月8号。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二首次前往美国东南部的路易斯安那州视察，该州大部分地区遭受了历史性大洪水的破坏。奥巴马总统希望安抚灾民，让他们知道他的政府首要工作就是灾后重建。奥巴马在东巴吞鲁日地区一处遭到洪水破坏的社区视察时说，你们不是孤立无援的，即使媒体记者们都离开，整个国家也会继续支持你们。奥巴马已经宣布将路易斯安那州64个行政区中的20个列为灾区，这样做实际上简化了灾民呢接收联邦政府援助流程。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表示，有11.5万多人申请了联邦财政援助，目前有1.27亿美元资金可以马上使用。700多户家庭已经被安置在宾馆或者是汽车旅馆等临时住所。在前往路易斯安那视察之前，奥巴马在位于马萨诸塞州的度假胜地玛莎葡萄园岛度过了2周假期。一些人批评奥巴马没有缩短假期，尽快访问洪水灾区。以上是主讲。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8月23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巴西里约奥运呢已经落下了帷幕，但是中国女排夺金的讨论却是继续的在发酵当中。中国官媒重提80年代的女排精神，大赞女排精神历久弥新，在关键时刻喷薄而出，并且表示呢要用中国女排精神来实现中国梦。但是呢，中国女排教练郎平却说，单靠精神是不能赢球的。到底中国女排精神它是什么呢？它是运动员制胜的关键，还是打鸡血式的口号？另外，作为一位海归教练，郎平又是如何的超越了国家体制，重振中国女排？而他的胜利显示了什么？又能够改变什么吗？在我们今晚的时事大家谈，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进行讨论。首先为您介绍第一位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第二位呢是美国加图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夏野良先生。我们欢迎两位。
谢谢。
我们同样的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热线电话来提出您的问题与看法。我们的免费号码呢是400-120-0551。同样的，您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那么节目一开始，我想先请我们的韩连朝博士，或许我们有很多的年轻观众啊，没有在80年代在中国生活成长过的这些观众朋友，不了解到底什么是中国女排精神呢？它是从哪里来的呢？
对这个，因为我过去呢也打过排球，不过我打得不好，我是打了地区队，
您客气了，
这个校队，最早的时候啊，实际上是在60年代的时候，日本呢有一个叫教练叫大松博文，大松博文他是使用一种魔鬼式的这个训练，就说拼命让你拼命打，拼命这个弄，那最后呢，中国在70年代、80年代的时候就把这个大松博文的训练方法吸收过来了，然后呢，通过这个袁伟民啊，就把这个拿到国家这个排球女排来训练他们，就是拼命的这个让你救球啊、抢球啊、让你扣球啊，打到你筋疲力尽。然后呢，这个他们就是讲后来呢，81年的时候，中国女排第一次在这个大球集体项目里头拿到这个冠军，世界冠军。那么一下子呢，就在北大的、这个、
当时喊出了一个口号，叫“奋力拼搏，振兴中华”。
对对对，团结起来，振兴中国，反正就是这样的。北大学生呢，就是在那天晚上，就是通宵游行。我当时也在大学里头念书，看了这个电视录像，都是非常的激动。所以呢，后来他慢慢的把它演绎成一种就是这个拼搏，付出，不怕输，然后一种团队精神。就是实际上说穿了，就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以前呢就是这样，那是文化革命前的说法，毛泽东的这个说法。改革开放之后呢，要找到一个新的说法，就是通过这个拼搏这种方式。那当初呢，也的确吸了很多人，包括像我们这一代，都是认为好像中国在这个振兴啊，这个激励了我们这个精神。从那个演变过来，慢慢演绎过来呢，哈，就是这个。就是一种拼搏的精神，一种奋发图强的那种精神。
其实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就是再一度强化了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这个情绪，就是从1981年开始的。但那个时候我们大多数人都能够认同，因为从四人帮那个毛泽东时代、四人帮时代那个那种倒行逆施中间，能够改革开放，能够重新的振兴中国，这大多数人都是能够认同的。
那为什么从1981年到现在35年之后，再次重提这个所谓的女排精神？在这个时候，中国官媒重提这样或者热炒这样的一个女排精神，你认为它的主要目的在哪里？夏教授，
我看呢，过去呢比较重视的是精神层面的东西，因为在80年代初大家还很物质上很贫困，但那个时候大家有一种精神上的昂扬斗志，而不像今天大多数人都是物质主义拜金钱的，对吧？所以说这个贪污腐败啊，各方面的这种就社会伦理水准急速的下降。那80年代初的时候，人们还相对比较纯洁，在那个时候，人们就是更多的还是想的是从国家的层面、从集体社会的层面去考虑问题，就是说社会公德还是水准还相对比较高。 所以我觉得现在呢，中共已经感觉到这个社会沦丧到这样一个程度，各个方面都想借用什么样的一个工具能够恢复到一个比较好的状态。但是事实上，如果不改变这个根本性的制度，是没有办法恢复到一个社会公德水平比较高的状态。
是，确实，我们也有一位这个观众朋友，其实早在我们节目开始以前呢，他就已经提出了他的一个问题，或许我们在这儿就可以来请教一下韩博士跟夏教授啊。这位署名叫王景松，这是英文翻译的名字，王景松的这位观众朋友，他说，所谓女排精神，其实呢，也就是永不言败，绝不放弃。那么这是哪一个参赛队伍不都是这样嘛？所以呢，大谈特谈女排精神，纯属作秀。他认为当局谈女排精神，不过是在给当下政治经济的双重危机下，再给民众打一针兴奋剂而已。他想请问，当局这样做会起到多大的作用？韩博士，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观众讲得非常好，讲得非常准确，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作为一个体育运动员来讲，体育这个团队来讲，你这个打球打比赛，一定是这样的一种精神，体育道德就是这样的，是吧？我们讲的这个英文里头有一个词叫 sportsmanship， 就是这个意思。你就是要拼搏，你就是要打出你最好的成绩，挑战自我。这个不存在什么什么精神。如果说现在女排这个精神呢，要是说有什么精神的话，我觉得还不如提郎平精神。我觉得郎平精神呢，它体现一个从体制里头出来，引进一个这个美国价值，这个普世价值，人性化的这个来进行训练，不是过去那个魔鬼式的训练，一个专业的管理，专业的训练，强调这种东西。我觉得这种精神的话，可能更容易让大家走出这个我们这个体制的这个禁锢，走上了一个更新的、更开阔的一个道路。
是，即便
所谓永不言败，他其实是想就是说要强调不认输。你看女排在打的过程中，经常一个球眼看都没有希望了，还是有人扑过去
救回来，
几次滚把，最后呢能够把球救起来。所以我就觉得那个时候呢，大家非常欣赏这样的动作，就是哪怕你没有救成功，但你竭尽全力去救了，哪怕自己有伤痛，都要想办法来把那个球看起来不可能的球救起来。这个是人们最欣赏的一种精神。但是今天呢，其实你要是说中国那么强调的金牌啊，这个体育的举国机制来这个争取各种各样的奖牌数量，其实已经背离了那样一个精神。因为如果要是讲把这个精神用在各个方面，那么中国制造就应该是最好的制造品，就像德国、瑞典、日本那样的精益求精的制造。我们在各个方面并没有发挥这样的精神，那原因在哪儿呢？郎平是深受这个体制内的这样一种弊端的这种这个侵害吧，应该说他自己有很深刻的体验。他为什么说他不当官？最近有一篇很细致的报道，说他为什么杜绝了当官的想法。本来他是很有机会当官的，北京市体委副主任的位置等着他，但是他有一个事情，他又讲到了，就是说人家用他的名义去借钱，借了钱以后呢，本来是说是要用于湖南郴州那个基地建设，结果那钱又没有用到那上面去。所以后来人家就都骂他，怪他是但是呢他又不能说，因为是领导叫他这样做的，所以他很委屈。那么通过这个事例呢，他就觉得在中国体制内，无论你怎么做官，你肯定要违背自己的心愿，说一些违心话，做违心事，最后你还不敢公开的说出事实的真相。所以他就从这一点，他就坚决地离开了中国。我觉得他是非常明智的，非常有远见的一个人。所以为什么刚才连朝讲他这个郎平精神，我觉得郎平是一个有独立人格的人，首先这一点要肯定。因为其他的人基本上他的队友都当上官了，甚至有的已经成为贪腐的这个丑闻里边的参与成员。那么郎平之所以能够这样呢，是因为他看清了体制内的弊端，他很早的就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包括他后来回到中国再当教练指导中国队打球的时候，他也是受了很多的委屈的，很多的对他的指责，甚至他当美国队的主教练赢了球，人家骂他是汉奸卖国贼，就是说中国的那些这个脑残所谓的爱国主义愤青、民族主义愤青，他们其实是没有真正的价值是非观念的，只是简单的狭隘的爱国主义。
我们来看看啊，其实在中国也有不少人对于这个所谓的郎平精神，甚至还有人提出所谓的郎平道路，应该要走这条路，他们也提出一些看法。我们看到中国的女记者高瑜，她其实在她的推特上面，她也提到了，她说其实啊，中国女排如果没有郎平，难以想象有今天。郎平是一个世界级的教练，她是中国人，也是一个在世界拼搏多年的独立的中国人，不是举国体制下的一个机器。那么另外我们看到了这个六四民运的参与者唐璐， 他自己也呢也在推特上他特别提到了，他说就像刚刚这个我们看到夏一良教授提到，中共的宣传机器忘了2008年奥运美国女排打败了中国队，他们骂当时任美国队教练的郎平是叛徒，运动员教练难道永远是中共的财产吗？接下来我就想请问，在所谓的这种举国体制之下，现在在中国很多的运动员又有多少个郎平，又有多少个李娜可以真正的来走自己的路？韩博士您先谈谈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很多运动员都有这个能力走自己的路，但是这个体制呢给他们限制死了，他没办法走出来。比如说我举个例子，这个孙杨这个例子，这最明显的，他当初呢拿到世界冠军，一下子给他捧得很高，说他是这个国家英雄啊，民族英雄。然后呢，他跟一个5岁比他大5岁的一个空姐要谈恋爱，这个谈恋爱的自由都没有，马上就给他封杀，你不能跟他谈恋爱。这个他的所有东西都是国家的财产，他不属于他自己。
他的私生活也是。连
他私生活也是这个属于国家的，属于国。你什么时候结婚，什么时候能生孩子，什么时候能够使用电话、手机，什么时候能够玩游戏。都是在一个非常严格的军事化管理之下，这样的这个军事管理，你只是一个机器，你只是一个这个财产，你没有失去了人性。郎平所做的一切就是恢复那个人性，恢复对人的尊严、对尊重。我觉得在同时呢，又加大这个在技术上严格要求这些队员，让他们打出最好的成绩，走这个专业化这条道路，而不是说党绝对的领导一切。
对，郎平还拒绝给他派党委书记
啊，
因为郎平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物，来自美国，然后呢，他在这个体育界有这么高的声誉，在世界上有这么大的影响，如果换了别人是没有办法拒绝的啊。你知道中国的体育运动到处都是有党委书记，然后上面说了算，那些外行领导内行的事儿比比皆是。
对，
所以说呢，有的时候中国队输球并不完全是运动员的问题，有的时候就是因为他领导乱指挥啊，领导官大了以后，他好像就懂得多，他就要叫你这样做，叫你那样做，连教练和这个下面运动员都不敢违抗，所以最后输了以后还要骂你，因为全国人民不知道是领导在说什么东西，只怪运动员，怪教练员。所以这个东西呢，就是说有很多的委屈内情没有人知道，而郎平坚持自己的原则，如果不同意自己的条件，他就拒绝接受。所以我就觉得这一点呢，他不是说他跟其他人不一样，而是主要在于他离开了这个体制，他才说话才这么理直气壮，才有这个胆气。如果在体制之内，他也没有办法，他没办法跳出这样一个紧箍咒。
是，那您觉得郎平今天的成功，就是他带领女排重新夺得这面金牌之后，是不是因为他的这条或者他的所谓郎平精神？您觉得有没有可能给中国的体育界带来一些改变呢，夏教授？
我觉得更多的是让中国人进行反思，就是中国的这种举国体制，尤其是在党领导下的这一套领导路线，是不是必须这样的延续下去？那么现在奥运会这次的这个金牌数量急剧减少，其实也就反映了这样一个中国体育界的一个真实的状况。过去靠兴奋剂，靠很多的东西，大量的财力的投入，人力的这个投入。现在呢，就是说反思一下，看看其他的市场经济国家是怎么做的，看看如果不搞这样的一套体制，以郎平的方式来领导某一个运动项目，是不是更有可能成功？但是我想，共产党他不会轻易的放弃这一套。放弃这套的话，他就失去了自己的掌控，因为共产党在任何时候都要控制一切，他是不愿意，但那宁肯输球他都不要控制，失去他的控制。
是，韩博士呢？
我觉得这个女排精神啊，如果是现在重新定义一下，倒是还是一个新的契机，因为这个我们以前讲的那个拼搏，就是不怕死要拿金牌，金牌至上，这个东西要排除在女排精神之外，我们要以这个郎平精神，那就是什么呢？就是通过一个专业化、人性化，然后呢通过一个不在体制里头，不是搞这个举国体制，走市场化、普及化这条道路，来通过增强人民体制，整个的提高运动水平，同时呢又提高这个中国的这个运动员，优秀运动员在国际上打开这个局面的这个状况。那么现在也很多，我觉得大家已经在开始反思了。由于这个女排的这个运作的成功，我想包括过去带中国女排的袁伟民也提到，以后要改变这个举国体制，因为袁伟民在中国这个是中国这个体育总局的局长，那么也在反思。那我觉得任用郎平的这个排管，当年
排管中心，
对，他虽然是落马贪官，但是我觉得在这一点上面，他也意识到党不能领导一切，应该放手 让郎平这样的一些个优秀教练员来管理中国的这个体制，不能搞举国体制，这样搞下去的话越搞没有钱，越
我觉得还是做不到。就是这个，因为我刚才说共产党他不会放弃自己的控制。
那看习近平目前的这些做法是比较难，但是我觉得内部呢还是有所反思，思想吧，至少就是有所考虑，希望能够朝这个方向发展。但这个女排这次的这个表现，我觉得也跟他们提供一个证据，朝这个方向走可能会更加好一些。
我觉得郎平自己本人否定这个所谓女排精神啊，这里边有一个值得深思的方面，就是美国人，他尤其是郎平来到美国生活几十年之后，他觉得打球目的不一定是非是要赢，为了那枚金牌，而是要体现人的价值和人的精神。首先要承认人的价值，而中国过去举国体制下是忽视人的价值，经常是侵犯人的尊严、人的权利。你看那个过去马家军。就是强迫他们吃激素，强迫他们干这个干那个，甚至还有一些这个丑闻，说是有些女运动员还甚至被教练强奸，什么性骚扰等等等等。所以说这些东西呢，就是说如果仅仅靠拼搏，只要拿到奖牌了，那就一切好像觉得一切都完成了，不对，应该最重要的是尊重人，人的价值。运动员是因为他喜欢运动啊，愿意获得这份荣誉，他进行拼搏，而并不是说仅仅为了国家的这个荣誉，他就必须完成这样一个任务，当成一个工具。所以说，中国人一直是把运动员当工具，来实现自己的这个所谓国家光荣的荣誉的这个目标，那就忽略了人作为一个人自己的这个自由价值的主体。这样一个。
今天也有一个报道很有意思，我看到就是朱婷。他在中国的家人，那么当地的官员特别到他家里去探访，那么颁发了20000块的慰问金，那么感谢他的父母为国家栽培了这样的一个好女儿，那么甚至还颁发了这个全省最美家庭的这样的一个表扬，来匾额来表彰他们。那很多人就想，在这次的里约奥运，实际上刚刚这个夏教授也提到，中国的这个得牌数并没有如他们原先的预期。那也有很多人说，在这个时候是不是更应该要来拥抱这些即便就是没有进入决赛的这些运动员，他们都付出了他们的努力。你觉得中国民众、中国观众有没有已经走到了这样的一个程度，可以理解运动它真正的意涵是你尽力去做，那么不管你有没有得牌，你都是得到支持和喜爱的。夏教授，您的看法？您觉得中国民众有这样的改观吗？
对，你这点说的非常好。过去几十年来，中国就是说，就叫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所以很多那个得了金牌的人，可以免费的，可以免试进北大清华读书，到处兼职。然后像那个邓亚萍，根本不懂经商的，经营那么大的公司，然后把这个几亿人民币给糟蹋了。然后呢，你看看还有很多没有得到金牌的人，其实人家有的时候是做人梯。帮助那些夺得金牌的人获得了成功，但这些人呢都被忽略了，这些人呢就没有得到荣誉，也没有得到很多的金钱的回报。有些人很惨啊，后来的结局，他就是说退役之后，这些人多年没有上学，所以在社会上要找一个普通的工作也不容易，甚至有人摆地摊把自己的那个金牌拿去卖，很多的就是处于经济那种非常困难的状态。所以这个举国机制呢，举国体制带来的弊端是非常明显的。大家只注重那些得奖牌的人，那还有成千上万没有得奖牌的人，甚至为得奖牌做出贡献的人都被忽略了。
韩博士，您的看法呢？您觉得这次的里约奥运有没有带来这样的一个转变？
我觉得这个当然跟素质、国民素质还是有很大关系，这个文明程度也有很大关系。那也需要一个长期的一个这个政府的这个洗脑也有很大的关系。我觉得随着这个文明的演进的话，我觉得中国的观众水平也会慢慢的这个提高，也不会也现在我觉得已经开始，我看那个游泳运动员傅什么
傅园慧，
对他的表现我觉得就是非常好，就已经回到一种朴实的那个原本的人的那个状态。我觉得慢慢的新一代的成长会慢慢的抛弃那些一个落后的这个传统的举国体制，所以我还是比较有信心的。我觉得我像顺着这个马家军的那个讲法，比如说这个马这个什么这个精神那个精神，过去呢中国是历来是中共啊历来强调精神的这个作用，忽视这个专业啊，忽视专业训练。马家军的时候，当初马家军因为吃兴奋剂打兴奋剂，拿了很多金牌。那么也是国家体委、这个辽宁体委，还有中共的这个媒体都在宣传马家军精神， 就马大军就也是说跑出了中国人的志气和威风，
很多精神，
对，很多很多精神，包括中国这个鳖精也变成一种
精神，中华鳖精，
中华鳖精，对，
但实际上是造假，他们吃激素，
就是造假，就是造假。说这种精神的你没拿到金牌就没有这个精神，男足有什么精神？没有一个人提过男足精神，我觉得男足应当要有给他们一种鼓励，给他们一种关爱，给他们一种让他们能够从那个失败中间走出来。但是呢，中国的观众是一昧的这个辱骂他们，这个我觉得这个东西非常的让人感到这个难过，所以我觉得不应当以成败来论英雄。
是，
对。另外，中国体育这个有一个重大的弊端，就是只注重成绩啊。那你想，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其实是全民这个健身，对吧？你说这过去叫东亚病夫，后来说把这个帽子甩掉了，真甩掉了吗？中国十几亿人，运动场所、运动设施有多少人能够涉及？啊，很多纳税人交了钱，没有机会进入到体育场馆。我知道很多城市体育场馆非常的漂亮，平时是用大锁把它锁起来的。我还专门问官员，我说为什么要锁起来？他说只有在那个演出、演艺明星来演出的时候可以开放，那个有商业价值。那我说开放给市民不行吗？他说市民会把那个搞坏的。啊，其实有的场馆它长期不用反而坏了，
是，
它不给市民用，它就是这样子看待市民。所以说这个国家这个本末倒置，就是其实最重要的是全民参与体育健身，成绩还是其次的。为什么中国现在那么突出，非得要啊显示出自己大国，好像要拿出第一啊第二了这才了不起啊？那其实很多国家，实际上那么多的小国家，它永远可能都拿不了第一。但是呢，它这个整个国民素质健身的这种普及程度非常高。
是，我们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呢，有一位这个署名叫爱新觉罗振华的观众，他在这边也继续提到，他说中共的金牌是中国纳税人的血汗钱堆积起来的，是更多的中国人失去体育锻炼的机会，失去健体的机会得来的，可耻可怜可恨。所以也是跟这个夏教授您刚刚的说法做一个呼应啊。那么当然了，我们提到了这次的里约奥运呢，确实也带来了很多的反思以及很多的讨论。我们也想听听我们的观众朋友，您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针对中国女排夺金，您认为它背后可能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意义或者影响吗？我们欢迎您利用我们的免费电话热线拨打电话进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免费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我们接下来就来接听这位在线上的山东的彭先生，您好，请说。彭先生在线上吗？
真的好，我跟两位专家评论家很好。我说这个这回中国女排夺得了奥运的金牌啊，叫一种什么精神？叫民主法治的精神。我发了一个短微博。这个只有我们中国女排为国争了光，是民主法治的逐步完善的一个标志。他已经啊，郎平从美国回来，你想嘛，美国回来搞了8年，回来带领中国女排夺得了金牌，他把美国的民主价值精神可能要带回到女排来，为今后中国的体育发展要贡献更大的力量。
好的，我们谢谢您，山东的彭先生。韩博士，您刚刚听到了彭先生的说法。
对，我觉得他说得很好，就是实际上是他带回去很多美国的这个价值和美国的专业这个精神，那么改变了这个中国女排的那个状况。那么他以前呢，也在1995年、1996年的时候也在中国女排执教过，然后后来又被人家给他挤出来了，所以来三起三落。
对，包括后来恒大请他这个做主教练，恒大花了很多的钱投资，包括给他500万一年的年薪，还有这个很多方面的这个独立的权限。所以这次中国女排取胜是在恒大那个基础上的这样一个跃升。
对，但我的感觉呢，就是说，你知道，的确像这个网友上面说的，大家中国的这个金牌都是靠纳税人的血汗堆积起来的，不知道花了多少钱。有人统计呢，说是一块金牌大概是7亿到8亿人民币这个价值，我觉得可能远远超过这个数字。对， 那么这样的一个举国体制呢，实际上是不好的。就是我过去呢在东德访问过，东德是最早开始搞这个举国体制的。但东德和其他国家还不一样，和中国还不一样，在什么地方呢？它每一个社区啊都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这个体育馆，所有的人民都可以在那儿那个地方去参加体育运动，它整体的这个普及体育普及是比较高。刚才夏教授讲的，他们那个地方，我们那个地方的这个体育馆，我们市中心有一个体育馆，这个体育馆呢，一开始我们小的时候都会使用它，都会在那儿训练，后来慢慢的他就把整个体育馆变成一个商场了。所以老百姓想运动都没地方运动，你不提高人民的体质，不提高不搞这个体育普及，我觉得中国这个靠纳税人的钱来维持这种金牌是不可能持续的。
另外我要插一句，就是刚才提到这个，你看举国体制它的这种模式还不如俱乐部制有效啊，因为海外很多都是俱乐部制，包括足球啊很多方面。你看恒大队为什么有效呢？是因为它是私人企业，他私人企业可以给教练那么高的聘金，可以给运动员很高的这个聘金，然后呢他用一种市场化的模式来运作。而中国女排过去是由国家体委或者排球中心是直接去领导的话，那就是说不可能给主教练这么高的聘金，也不可能给运动员那么高的。那么说起来就是说，你们为国家打球，你们不可能要提很高的金钱上的要求。他们说起来很好听，是不是啊？但实际上国家每年大量的经费拨去他们干别的事儿了，那他又配那么多的领导人物，包括党委书记，其实这些人根本没有用的，但是他配很多的人，花很多国家的钱，但是真正用在刀刃上那个钱他舍不得拿。他说啊，你是为国家争荣誉，不要拿那么多的钱。所以这个我觉得是有重大的弊端。我们应该用采取俱乐部制，你要没办法改变共产党的体制，至少用俱乐部制来替代原有的什么国家体委这样直接领导的这样一个体制。
所以用市场化的方式，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就可以雇到好人才，是这样的看法吗？韩博士，您赞同吗？
我觉得市场化，我觉得普及化比市场化可能更好一点。对中国来讲，我觉得更重要还是普及化。那么市场化的这个结果呢，就是我们丧失体育精神，一切向前看。那么我觉得在奥林匹克运动这个里头啊，我们就慢慢的失去奥林匹克精神。那么从80年代以后啊，就是奥林匹克86年的时候开始让这些所谓职业运动员来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那么大家就是把这个奥运啊，就是性质上有所改变，大家都在朝前看。我觉得这样的可能不符合奥林匹克精神，最好还是要搞普及。我从在这个普及基础上来进行一些联
想。其实我们俩说的不是一回事，我说的是在全国的层面上来进全民健身，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就单个的就争那个奥运金牌的这种资源来讲的话，来怎么来分配，用俱乐部制要比用这个国家体委直接的国家来配置资源要有效的多。我是从这个角度。
我想最后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我想请两位用30秒时间，我们就来谈一谈4年后东京奥运见。也有很多人担心所谓的这个中国女排精神啊，中国方面这个官媒热炒这种所谓的精神这种意识形态的方式，您认为4年后我们还会在东京奥运会上继续看到它的延伸？夏教授您的看法？
我觉得没有一个队可以说永远保持冠军啊，因为如果是永远保持冠军，其实这个体育项目就没什么看头了，对吧？就像过去乒乓球一样的，如果中国囊括所有的奖牌，那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大家不愿意参与了，对吧？其实呢，就是说这个精神赢了他就说是精神，那输的时候你怎么不说这个精神呢？对吧？所以说呢，关键呢要讲人性，要讲人的这个价值。然后呢，我觉得一切以自然为好，就是你只要人打球的过程是一个 happy 的过程，是一个自我价值实现的过程，他就是说怎么自然就好。他每个运动员他只要自己去努力了就好啊，何必说非得要拿到金牌才算是赢了才算是有功？如果要输的话，大家都鄙视你，甚至谩骂，那这样的就体制是非常糟糕的体制。
是韩博士，
我觉得这个4年之后的这个东京运动会啊，可能是中共要利用这个平台与日本抗争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战场，所以呢，我们要特别防止那种民族主义情绪。我觉得要提倡奥林匹克精神，而不要去鼓吹一定要打败日本，要用女排精神或者什么精神来打败日本，怎么样拿取更多的金牌。我觉得应提倡中日 永久和平，提倡这个体育精神，加强两国人民的这个之间的这个和平友好，才是一个正道。嗯，
而且这个很好笑，因为你说你这个一场球赛你打败了日本，但是你其他的这个商品，你买个马桶圈你还跑到日本，你要买个电饭煲也跑到日本，那么这个难道打败日本了吗？没有，你到现在中央电视台你用的那些所有的光学仪器、摄像设备，全都是日本的，日本的车大多数官员都喜欢。所以说你要真正打败日本，不是说你口号就能实现的。
是，所以我相信4年后或许东京奥运我们还会有更多的一些精彩的讨论。我们非常感谢两位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时间关系，有关于中国女排夺金还有所谓的女排精神相关的讨论我们就进行到这里。我们再次感谢韩连朝博士还有夏叶良教授参与我们的讨论。稍后回来我们还要继续探讨的另外一个热点话题，主办 G20， 中国准备拿出什么来领导先进国家？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第11届20国集团 G20 峰会将要在9月4号到5号在中国浙江杭州举行，包括美国总统奥巴马、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以及韩国总统朴槿惠等多国领袖都将出席峰会。中国政府表示将以创新发展理念来引领峰会，推动世界经济发展。不过呢，也有专家说中国主办这次的峰会在许多层面上都面临挑战，如何让中国的政策与世界经济接轨，中国的内部政治是不是会影响习近平主持峰会。另外，为了因应这次的峰会，中国当局大动干戈，在杭州保安维稳，市民被休假，商家被关门，这也在社交微博上引发了许多的批评与质疑。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继续邀请两位嘉宾来为您进行讨论。第一位呢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那么第二位是美国加图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夏叶良教授。我们再次欢迎两位，也欢迎观众朋友，您可以利用我们的热线电话来提出问题与看法，我们的免费号码是400-120-0551，您也可以通过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那么第一个问题，我想先请夏教授来跟我们谈谈，中国方面可以说是高度重视这一次的峰会啊，为什么主持这样的一场峰会对中国来讲它的重要意义到底在哪里？
因为中国现在急迫想成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决策的大国，因为过去呢主要是美国来主导，现在中国呢说至少我们应该是平分秋色啊，作为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现在说要有更多的话语权啊，但是呢这个话语权不是说自己想要就能得到的，这要得到世界公认啊，不仅仅是经济上啊，在政治在各个方面文化，你要能够产生对世界持续的影响力不是那么容易的，但是中国呢非常的急迫啊，这个跟这个所谓的中国梦啊，跟中国所谓的崛起啊，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习近平特别想模仿毛泽东和普京，他急迫地想成为大国领袖，引领世界。但是我们知道很可笑的一点，就是说引领世界，他强调的是一种创新，而中国恰恰在创新方面是落后于大多数国家的。主要原因在于呢，不是说中国人脑袋不聪明，而是说中国的这样一个制度，它是不利于创新的，它是制约创新。那甚至呢他在倒退，就习近平本人在倒退。所以我经常说这样一个问题，如果领导人自己不能创新，他老是要求下面的人创新，怎么可能实现呢？你像美国有没有美国总统老是奥巴马跑去跟各个企业领导人说你们要创新你们要创新，领导人就会听他的吗？啊，或者说他说奥巴马说你应该往这方面投资，领导人就会听他企业就会听他的去投资吗？都不会。因为美国这个企业有自主权，有自由竞争的这样的一种环境，所以呢企业做什么创新什么是自己的事情，所以他们能够创新，这个制度是有利创新的。那么中国讲创新讲了这么多年，甚至各级领导人要求每一级的这个自己的部下一定要怎么在哪一年里面要创新什么什么，那大家就个作假嘛，明明没有新的东西他要说自己创新了，他造了一个假的东西，他说是他创造出来的。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芯，芯是芯片那个芯，这个是在90年代末的一件事情。当时上海交大联合中国的科研院校，一共是2000多人参与这样一个项目的研究，花了多少亿在里边，最后呢研究出来一个芯片，他们写的是中国芯， 但实际上后来大家发现这个芯片是美国八十年代的水平。
嗯哼，
啊，就完全是在造假，它根本没有这样一个创新能力。
韩博士，您觉得呢？主持这样一场盛大的峰会，能够改变国际间或者甚至在中国国内一些对中国的批评声音，或改变中国的形象吗？
我觉得从这个习近平角度来讲，这是他上任之后第一次，主持这个G20这个会议，这是对他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那么，我觉得他们的目的大概是想把它打造成刚才夏教授讲的，就打造成国际第一把手，不仅仅是国内一把手，所有的东西都要揽在手上，而且要打造成国际的这个新型领导人。那么这样能不能达到这个目的，我觉得当然就是说他提的口号都非常好，这次这个主题创新啊，什么联动啊，
包容
啊，
活力，
对，这都非常好，但是具体上怎么能够实现，我觉得很难说。但是呢，这次这个外长这个王毅也说，这次峰会应该是历史上有史以来成果最多的一次，所以我想他可能会尽量的营造这样的一种气氛，中国在引领世界，中国在制定规则，中国在帮助世界经济的发展。但实际上他面临很多很多的政治问题，他主要是想强调经济呢，就是想把人的注意力啊从这个南海裁决这些问题上引开，从这个萨德部署这个方面引开。因为你要维护一个好的经济环境，你必须要有一个和平的环境，你才可能有持续的经济发展。那一方面想把这个切断，这个主要不谈政治，不谈其他的东西，就是强调经济。但是目的呢，就是想要营造一种气氛啊，我们其他问题都不存在，我们就是要发展经济而已。
但即便只要营造一个经济的环境或者强调经济的议题，其实也有很多专家提到，中国在经济方面它的很多政策跟国际根本无法接轨，它的政策不透明，它的这种不公平的补贴零零总总，很多人都觉得主持这样的一场盛大的经济峰会，其实对中国来讲可能造成的尴尬局面会更多。夏教授，您的看法？
对，这个我觉得说得非常好。另外你看他强调的主题词包容，他包容吗？他连上访的这个群众反映的真实情况他都不包容。他这次保安动用了警察、武装部队、坦克、如临大敌，难道真的是有战争要发生吗？另外呢，你看到的说这个还有什么还要有活力，你没有创新的环境，你不鼓励这种思想的自由、言论的自由，怎么会有活力？你互联网控制的那么严，就是说人们这个连表达最基本意见的权利都没有，很多这个网贴它是不允许跟贴的，它把跟贴的功能都封杀了，所以说它哪有什么包容和活力呢？那讲到经济的话，就是说你这个它扼杀了私营企业的活力。其实中国经济最主要的活力来自于私营企业啊，国民经济75%以上的贡献是来自于这个私营企业啊，中国它还不能叫私营企业，叫民营企业。其实在英文里面都是 private firms 啊。那么他做大做强国有企业，等于是给一个救不活的病人不断的输新鲜的血液，不断的输其他的营养液是没有用的啊。所以呢，你看现在习近平又在更加的强调做大做强国有企业，而且要强化计划机制。最近又有人提出来要建立更大的计划经济研究所研究院啊，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把过去已经否定掉的东西又把它恢复了，等于又走倒退的路，越走越远。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无论怎么样说想在国际上扮演一个比较先进的引领的形象，谁会去跟从你呢？我们知道那些小国他们很聪明啊，你中国是喜欢打肿脸充胖子，那我就符合你这个要求，你让我唱战歌的时候我就唱几句战歌，然后呢你给我很多的钱，但是给完钱以后一转身就说你不好。那你像柬埔寨就是很典型的，很多小国家都是这样做的，一拿到钱马上态度就不一样，第二天就可以变脸，对吧？那么那些大国呢更加不买账，你像那种传统大国，你包括中国那个70年反法西战争70年那个阅兵式，有几个人来捧场了啊？西方文明国家几乎没有来的，只有像这种俄罗斯了啊，包括韩国是因为有了特别的要求，是因为要求这个在朝鲜半岛无核化，希望中国能够对朝鲜施加影响，才参加了那样一个活动。否则的话，中国那些简直是面子太难看了， 都是那些穷国小兄弟是等着中国给他钱的。
所以是不是也因为这样，这次主持二十国集团峰会，因为来的我们看到了美国、加拿大、日本、俄罗斯、韩国这些大国的这些领导人们都要来到这个杭州来开会。那么甚至今天新华社都还在发文说，中国应该要与俄罗斯在这次的峰会上积极合作，来带领这些先进国家。所以这一点又让人觉得，到底中国他想的是什么样，他到底能够以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呈现，来吸引这些先进国家，你认为能够达到它的功效吗？那么另外我们现在也看到有一位网友在我们的网站上留言，这位署名叫做刘婉芳的这位网友啊，他提到了，他说中国以前啊还会希望要引领第三世界国家，现在还会有这样的想法吗？夏教授您先跟我们谈谈。
首先我们要回到这个 G7 时代， G7 呢七方主要的七个主要的西方国家首脑开会，后来7+1就是加俄罗斯作为观察国啊，那么这样的话后来中国要求加入作为观察国，慢慢的这个阵容扩大扩大到现在 G20， 但事实上这个世界的经济主宰还是西方这些大国。那么这个主宰呢，其实我们讲的更多的是靠一种文明的市场经济的规则，而不是靠霸权，不是靠这个垄断。而中国和俄罗斯一旦要结盟，他们是想搞霸权搞垄断，欺负一些小的国家，甚至有领土的要求，比如俄罗斯对乌克兰甚至其他地方要提出更多的领土要求。所以我们讲如果是西方这个市场经济规则这样一个文明法则来主导，这个世界是比较平稳的，和平呢是能够得到保证的。但是假设是因中国和俄罗斯结盟，形成一个新的引领世界的力量的话，那这个世界和平就会受到威胁，而且它采用的规则是跟以往的规则不一样的，用霸权，用一些其他的这种非正常的手段。因为中国经常是用非正常的手段去影响这个市场规则，是影响贸易规则。所以这一点呢，让大家对中国呢就很没有这种放心的感觉，因为没有价值观嘛。因为你可以不择手段的去达到一个目的，没有价值观。而且你像中国办这样的一个会，从经济上来讲更没有什么好处，它是劳民伤财，它是不惜代价，只是为了取得自己这样一种光环，取得自己所谓引领世界潮流的这样一个领导地位。但是仅开这样一次会就能奠定中国的领导地位吗？我对此还是表示怀疑。
韩博士，您刚刚也提到了，您说王毅说这次会议将会有很多的成果将能达成，您乐观吗？您觉得这次峰会可能会达成一个什么样的成果吗？
我觉得很可能就是中国把纳税人的血汗钱来引领世界，要向第三世界撒钱输血撒钱，然后呢通过这个方式来引领世界，而不是说真正在体制上怎么样来进行这个体制改革，消除这个经济上的双轨制，尽量的是这个市场化。然后在创新方面呢，因为刚才夏教授讲的很好，就是这个创新啊，它就是要在一个宽松的环境，要允许别人呢有自由的思想，要有一个批判的思想，要有一个开放的心态，要有一个宽容的这个精神，那你才不能不断的创新。而且它是一个这个体系工程，一个这个你必须要从小学教育开始，从小就要人家来质疑，允许别人质疑，允许别人批评，因为所有的这个创新都是在推翻前人的这些固化的思维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所以没有这样的一种自由的这个精神，自由的环境，创新是很难实现的。那么我觉得中国在未来的话，这次把俄罗斯作为第一贵宾，普京啊作为第一贵宾来吹捧，来搞这个政治结盟，在很大程度上呢也很孤立了，就是说这个让很多的西方的主要国家觉得你没有把我包容在里头，就也违背这种包容精神。过去对二十国集团批评最厉害的一点，就是说你19个国家、20个国家来决定这个金融方面的一些规则，我们已经有世界这个叫 IMF。叫什么？世界货币基金组织。
对，
我们也有很多联合国体制之下的体制，为什么要跳开这个体制？你们自己能搞一套。我们在这个之外还有173个国家，这些国家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这次虽然中国把很多的所谓第三国世界的国家也邀请过来，但实际上这些人他们在这个峰会上面并没有发言权，所以这个是过去批评了很多的一个。再一个就是开会花销太大，劳民伤财，这个东西啊，我觉得中国这次好像花了数千亿的这个资金在杭州进行这个维修啊，这个
好几个月前就开始
了，就是为了营造一种气氛，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让中共这个执政 合法化，就加强强化这个合法性，这是它的一个主要目的。说引领不引领还是次要的。
实际上没有哪个国家会这样召开一个 G20 的会议，那个这个劳民伤财的程度，只有中国才会这样的，慷纳税人之慨。对，就是来这个浪费这个金钱。
在过去呢，比如说在加拿大上次举行的这个 G20 会议啊，大量的这些民众去抗议，去反对全球化的去抗议，所以在
杭州可能看不到，
杭州绝对看不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加拿大那次就是说很多人违反这个法律规则，这个造成加拿大历史上最大的逮捕，就是逮捕这些游行示威的人士是最大的一次。在中国绝对不可能，监管的那个程度简直是让人感到。
对，我们说这次的会议啊，对外说是要创新包容，但是对内杭州的市民又是怎么说呢？当然，稍后我们要继续来看看，在当地的一些市民对于这个政府的这种大动干戈的保安维稳，他们有什么样的看法？不过我们也想听听我们在电话线上的观众听众朋友，您对于这次杭州主办 G20 的峰会，您有什么样的看法，或有什么样的问题要提出？我们来听听，这是来自山东的邹先生，您好，请说。
喂，你好。刚才有一嘉宾那个说，如果假设一下，如果这个世界由中国和俄罗斯主导会怎么样？然后我觉得说的挺好的。然后我就觉得现在像 G20 啊、东盟啊这些会议有一个特点，就是说中国常常限制讨论相关的话题。然后我就觉得这是不是，中共除了限制中国人的言论自由呢以外呢，也开始限制国际会议上的言论自由了呢？好，这个是我的一个小问题。
好，谢谢您，邹先生。我们现在在网站上有一位也是这个姓韩的一位网友叫韩宇书，他呢提到，他说他也觉得 G20 的维稳啊，不是要防止或者是保护各国元首安全，而是要防止中国国内的民众，防止他们通过 G20 来向外传达针对国内民主和言论的相关问题。两位的看法，简单跟我们谈一谈。
我觉得他这个说的是对的，因为这个过去的话，你看我说以前在西方国家举行的G20 的这个会议啊，都是有大量的民众抗议，很多对这个全球化不满，有的对环境问题不满。那在中国，他也是要中共他是为了防止，他最要的就是这个脸面，要这种所谓的打造国际形象。这次又是习近平第一次主持这样的会议，一定要保持万无一失。如果是出现抗议，出现国内民众的抗议，那么他就会觉得让他感到尴尬，那么下边的这些夏宝龙这些人啊，就会要不能往上爬了。所以这个我想可能是要很大的一个问题。夏宝龙我们知道是一个非常这个专制，就是我们在教会很多的这个浙江教会拆迁，所以教堂被八十字架的那
拆
字架，是他是一个这个主要的这个主谋和执行者。这样的人的话，他一定是会采取这种暴力维稳，把这种暴力维稳要在国内还要纳入到国际这个轨道，议题上面这个制定也是。他要主宰这个这个议题。我们知道在印度，其实王毅在之前就是再三的告诉印度，你不能再提南海问题，你要提南海问题，下次在金砖国会议我们就要报复，就是这样。他就通过这种方式，
像刚才那个网友说的，不但要控制国内的言论，还要控制国际上的言论，
要让他们封嘴。
所以这种这个伎俩，一个是靠金钱收买，我给你钱，你不要说我坏话，或者不要跟我唱反调啊。另一种呢，就是采取这种流氓手段，就是说你要怎么样，我就要报复你。这种是非常小儿科的这种做法，但是他已经现在也把它当做一个法宝来使用了。另外刚才讲到后面呢，就是说讲到 GDP 的构成。首先呢，我们这个 GDP 呢，它是总量世界第一世界第二，但是呢它实际上呢，它的这个价值并不是那么回事，差距还非常大。那么刚才讲到那个粗钢产量世界第一，有十几亿吨，但实际上呢，很多的优质钢、特种钢都是长期依赖进口，到现在还是，所以说呢，中国这个 GDP 里边水分是非常大的，这光靠 GDP 不能说明问题，不能说明中国就是真正世界上，在经济上第二发达，不是这个概念，在经济上恐怕连第十位，就是这种有效的这种发达的程度还达不到。
是，所以这次的这个 G20 的峰会上，到底这个习近平会如何来主持这场峰会，会说哪些话，我们还要密切来关注。非常感谢两位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那么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相关的讨论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我们再次感谢韩连朝博士还有夏彦良教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也感谢观众朋友您的收看与参与。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包括来宾还有观众听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言论，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VOA 卫视呢，我们现在也开通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我们欢迎更多的观众朋友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的争鸣论坛或者我的个人推特账号上来提出您的问题与看法，网址分别是 twitter.com/VOA China 或者 twitter.com/VOA语文。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在明晚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为您探讨中国党媒集中学习依法治国，以及海南省是不是要改为南海省，请您在明天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郑玉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下面是最新的国际消息。日本、韩国和中国外长已经开始就地区紧张局势举行三边会谈，预计三国外长在东京举行的会谈中将讨论领土纠纷、美国导弹防御系统和朝鲜问题。周二的晚宴上，日本外相岸田文雄迎接了中国外长王毅和韩国外长尹炳世，他们周三将举行正式会谈，预计不会呢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但是韩联社报道说，韩国的发言人说，三位外交官会在周三会谈后举行新闻发布会。七月份美国新房销售数量上升到将近九年来的最高点，商务部星期二的报告说，销售量比六月份增加了12%，比去年同期蹿升了31%。如果新房销售量在年底前一直保持七月的增速，全年销售量将会达到65万套。这个数据比呢大多数经济学家预期的更为强劲。专家说，低借贷成本和就业增长促进了房屋销售。从未居住的新房占总体房屋市场的10%，新房销售数据被认为是反映市场状况变化的及时标志。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将在星期三发布二手房的销售数据。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放弃了他先前提出的要把居住在美国的1100万无证移民递解出境的说法，相反，他表示要把刑事罪犯遣返回国，但在处理其他移民居留纠纷方面不做改变。特朗普上星期一告诉本星期一呢告诉福克斯的评论员比尔·奥莱利，如果我胜选，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要赶走所有的坏人。他还说，我们有犯罪团伙、杀人犯，我们有这么多坏人都要给赶出去，我们要赶走他们，警察知道他们是谁，执法部门知道他们都是谁，我们什么都没做，他们到处杀人，他们会很快被赶出这个国家，快到你都反应不过来，我们已经有法律支持我们这样做。谈到现存的移民案件时，川普说，我们要走程序，就像现在这样，可能会费很多精力，我们只会依法办事。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二首次前往美国东南部的路易斯安那州视察，该州大部分地区都遭受了历史性大洪水的破坏。奥巴马总统希望安抚灾民，让他们知道他政府的首要工作就是灾后重建。奥巴马在东巴吞鲁日地区一处遭到洪水破坏的社区视察的时候说，你们不是孤立无援的，即使媒体记者都离开，整个国家也会继续支持你们。奥巴马已经宣布将路易斯安那州64个行政区当中的20个呢列为灾区，这样做实际上简化了灾民接收联邦政府援助的流程。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表示，有11.5万多人呢申请联邦财政援助，目前有1.27亿美元资金可以马上使用，700多户家庭已经被安置在宾馆或汽车旅馆等临时住所。在前往路易斯安那视察之前，奥巴马在位于马萨诸塞州的度假胜地马沙葡萄园岛度过了2周假期。一些人批评奥巴马没有缩短假期，尽快访问洪水灾区。白宫上周表示，奥巴马总统迫切想前往灾区了解洪水造成的影响，但他想先确保它的出现不会干扰正在进行的灾后恢复努力。 明斯克协定的主要签约国对乌克兰东部最近战事加剧感到警惕。克里姆林宫的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德国总理默克尔、法国总统奥朗德以及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星期二的一次电话会议中呢，讨论了乌克兰当前形势，并且谴责了顿巴斯地区近期愈加频繁的战事。根据这份声明，普京对乌克兰在克里米亚地区的挑衅表示关注。以上就是这样的。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